那我们今天晚上来看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22章。我鼓励你一直打开圣经，我们随时随地的来看上帝的话语。我们从21章继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被抓了起来。当这些犹太人把他抓捕，他们打了他在圣殿里面，然后把保罗绑到了其他地方，带到了营楼里面。你可以想象，保罗在这边，如果说他想要对这些犹太人，对这些刚刚把他抓起来犹太人讲话，他对那些兵丁要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他要站在那边，站在台阶上向百姓讲话。那些士兵认为保罗是一个埃及人，他们很惊讶，保罗竟然可以说希伯来话。我们可以看到，在22章开头，保罗是用希伯来方言来对这些百姓讲话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被捆绑，他站在台阶上，他要来讲话。即使他是被捆绑的，但是他并没有失控，他并没有失去冷静。他在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把福音带给大家的机会，他并没有绝望。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被试探，经常被试探，会绝望，但是保罗在这边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在过去的这8个礼拜当中，如此多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病毒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它使我们的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上帝呼召我们要来悔改，要谦卑我们自己，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要来省察自己的那里面的罪，来向上帝承认这些罪过。我们要来看这个国家的罪恶，这个文化的罪恶，要向上帝承认这些罪，向上帝祈祷，让他能够在这个国家当中做工，能够来带来复兴。这个事实是，这个呼召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来悔改。但是这个呼召的另一边，就是上帝他也使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带来复兴，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祷告，公众的祷告，还有一个就是他话语，他福音的传讲。在这个福音的分享当中，在教会的讲道当中，公共的讲道，还有我们自己个人的传福音当中，可能是面对面和其他的人讲，或者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你去和其他的人传福音，如何在这样一个病毒，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中传扬福音，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以一个教会来把福音带给其他的人，能够按照上帝的呼召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作为个人信徒，如何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耶稣基督上面，放在他救恩的工作上面，在他为着这个世界做出的一切上面，我们如何能够为着上帝的国度来做工？我们在保罗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来做出一个个人的护教，来完成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为福音护教是什么意思？英语当中这个单词 apology 它同时也有道歉的意思。所以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要为福音道歉？让我来为你解释。二十二章第一节，你可以看到，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这个分诉，在希腊原文当中是 apologia， 然后在英语当中就演化成了 apology， 道歉。但是在修辞手法当中，这是一种辩护，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边用的是分诉。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为福音去道歉，而是说我们要为福音来辩护，我们要来护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而觉得好像有点愧疚，我们觉得好像不应该作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是要为福音来辩护，我们要因着一切敌基督的这些势力，我们来为我们的信仰来辩护。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些人当中去，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做的，他在这边为福音来辩护。当他站在台阶上，站在营楼上，他被捆绑着，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他这样个人的护教所发出的力量。当他与这个人群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这不是他自己的故事，这是基督的故事，基督在保罗生命当中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首先要为这个个人的护教来做准备，他没有失去冷静，他没有开始直接就开始与这些人辩论，他首先是充满尊敬的，他去问，他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用这些他自己受到的捆锁来为着福音的兴旺做出努力。你要来听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什么。他当时是在监狱当中捆锁之中，他为着教会写信。他在腓立比书一章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林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他从耶路撒冷开始，他就开始被捆锁，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他要来对这些人来传讲福音，他要叫福音兴旺，他把这个当做他自己一个机会。最近我读了一个故事，一个河泄漏，油的泄漏，那些有些人他还是仍然住在那个区域里面，他住在那个河泄漏的区域里面，虽然那个地方已经被炸毁，还有遗留的这个河泄漏的辐射。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他虽然被捆锁，他仍然要在这边，他要叫福音兴旺。他要叫那在主里的弟兄因他受的捆锁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课程。保罗在这边他被捆锁，但是他在说的是，他说我今天的捆锁是为神做见证，我要让你们被鼓励，被神激励，我要让你们也能够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希望保罗他所受的捆锁能够继续的来鼓励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生活当中也能够来放胆传讲神的福音，不仅仅把这个新冠病毒当作是神的一种试炼，同时也把它看作是 神给我们一种机遇，让我们能够在捆锁当中把福音带到世人面前，让我们能够壮胆传讲上帝的福音，无所惧怕。在保罗为着这个传讲福音做预备的时候，有几点让我们能够得到鼓励。我们不需要去经历神学院的教育来为其他的人传福音，因为第一点，他用的言语，他是用希伯来方言。你可以看到第二点，第二节，二十二章第二节，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让这些犹太人听他想传讲的福音，他用的是一个希伯来方言。你可以说这是大街上面这个口语，我们每天用的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不是神学里面那些很难懂的词汇。反而当保罗用这个简单的语言讲的时候，这些人安静了下来，想要听他说什么。这些人他们在想，哇，这个人好像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竟然会说希伯来方言。所以保罗在这边用阿拉姆语让这些人全神贯注的来听他讲的福音。他用阿拉姆语，他用他个人的故事来展现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大能。保罗在这边干什么呢？他是继续从《使徒行传》21章里面，他要想要得人心，他真的关心在他面前的这一群犹太人，他为了犹太人就要自己做一个犹太人。他没有站在那个台上面居高临下的，好像感觉高人一等的去他们讲话，他是在这里，他要与他们产生一种亲密的联系，他真的是爱这些人。当我们在日常商店当中，当我们再次回到社会当中的时候，这应该是有一个鼓励。我们要用这些日常，就算是很普通的群众也能够听懂的话，来对他们传讲福音。我们要用简单的、现代的、每天的这些人们可以理解的话语来传福音。我们要避免宗教的陈词滥调，可能那些事情、那些东西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长大就一直听到的，但是我们不能用那些，我们也不能用模糊不清的话语，我们也不应该用那些好像很高大上的学术性的话语。我们要以一种个人的方式，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我们要真心想和那些我们传福音的受众来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保罗特意用这个阿拉姆语，这个希伯来文的方言，来得这些犹太人的人心。我们也要这样子，我们要对他们的耳朵讲话，以便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心。这个言语，他在这个个人护教的力量当中提供了不可避免的帮助，不可缺少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学到这一课。 保罗是用这些人能够听懂的话来讲话，他同时也是用一种极其敬畏、一种极其尊重的方式，真心实意的来去跟他们讲话。你来想象一下，保罗他被这些人抓起来，他被他们打，他被他们绑起来，现在要受审，竟然他竟然可以尊重这些人，是一种很敬畏的方式去和他们讲话，这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些人是保罗的仇敌，但是他并没有以牙还牙，他并没有大声地向他们喊叫，他在尊重当中对他们讲话。他在这边重点是什么？他没有，他的重点不是在这些人对他做的这一切的行为上面，他的重点是耶稣基督。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他用这个父兄同胞，他要和他们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兄在这希伯来文化里面是一种非常尊重的一种称呼的方法。他现在说，我就在这里，我知道你们，你们是我的弟兄，你们是我家庭的一员。他对他的仇敌有这样的爱，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实在是对仇敌，对这些犹太人有极大的爱。保罗他并不在乎会他自己会发生些什么，他宁愿自己受死，他也要拯救那些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他喜爱这些人的灵魂，他关心这些人的灵魂，即使上帝不再喜悦他，他也要拯救这些人。保罗在这边难道没有反映出他的主耶稣基督的心吗？主耶稣基督当时也是这样子，被圣父所抛弃，为着是要拯救我们这样的一群罪人。保罗并没有对他们大声喊叫，保罗并没有发火去骂这些人，没有，他不，没有这样做。他这样做一方面反映出了他对这些未得救的同胞深感悲痛，同时他也反映出了他真的是爱这些人的灵魂。这就是我们另一个非常有帮助的鼓励，在我们个人的传福音护教当中，如果我们在贬低别人，如果我们在对别人喊叫，我们在和他们辩论，仅仅只是为了要赢得这场辩论，我们不是在爱他们的灵魂，我们只会煽动更多的贬低，更多的喊叫，更多的恨恶。如果我们尊敬其他人，他们也会尊敬我们，他们会想要听我们想说什么。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人，他用爱和尊敬来换取尊敬，他在这里显示出了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做？这些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极其尊贵的，这些灵魂是极其尊贵的，即使他们是迷失的灵魂，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爱这些灵魂？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这甚至会决定他们是否想要听我们讲的话。当我们真的爱他们的灵魂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听我们讲什么。当我们把福音展示出来，带到他们面前，在公共场合，在社交软件，我们是否真的是想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是否在尊重他们？你觉得保罗为什么在这边他要对这些人展示出尊重？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尊重别人？因为我们尊重他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展示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来到前面，我们会淡出大家视野，我们会退到背景。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观点，我们用自己的辩论，谁来到了前面，谁被展现出来，是我和你。这是很重要的一课，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显明。如果我们想要让他人听到耶稣基督，那让我们尊重他们，让我们爱他们。最后保罗在这边他指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对这些人声明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向这些人显明他自己的身份。孩子们，警察他们有一个警徽，或者是袖子上，或者是肩膀上，让大家能够知道他是警察。这个警徽就是他身份的表明，让大家能够知道他的职业，他的身份。保罗在这边就是说，这就是我的警徽，这就是我的徽章，我的身份。他对犹太人说，他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他知道犹太人想什么。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他是一个人，他跟他们一样都是一个犹太人。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当他21章对那个千夫长讲话的时候，他也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这是一个犹太人著名的城市，还有其他的身份的表明。他说，我在加玛列门下，每个犹太人都知道加玛列是谁，这是一个著名的法利赛人。然后又有一个身份的表明，他说，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就好像保罗在这边说，我去了犹太人当中的哈佛法律学校，我在加玛列的门下，这是犹太人的常青藤名校联盟，是在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不仅仅是上帝的律法，同时也是法利赛人自己加添了许多的律法。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长大的，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守律法、守传统的人。然后他又说，我热心侍奉神，我生活当中的每一方面都让我要更好的去守上帝的律法。他说，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是要和众人联系起来。他说，我像你们一样，我热心侍奉神，我要守他的律法。他成为了一个犹太人，因为他想向犹太人讲话。他给他们看所有这些徽章，因为他说，他想要说明他曾经 也是像他们一样的这样一个犹太人，他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戈登凯蒂说的圣洁的伸缩，就像一块皮筋一样，保罗知道什么时候他要伸，什么时候他要缩，他在这边适当的伸缩，他要变成一个犹太人，其他的时候他要适当的伸缩变成一个希腊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要为福音辩护，他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圣洁的伸缩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是怎么样体现出来？戈登凯蒂在他的注释当中说得很好，在这几章当中他说这个挑战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挑战同样对我们来说还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怎么样去得他们的人，得其他人的人心，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前面。这代表首先我们不能有一种我比你圣洁的态度。你想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因为好像我们自己是改革宗，我们觉得其他的一些不是改革宗的人，我们觉得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知道是信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我比你圣洁的态度。你没有真心的想和他们建立一种联系，我们要和他们有亲密的联系，我们要在他们身边说我知道学习真理代表什么，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当你在教导其他人真理的时候，你要鼓励他们，你要鼓励那些第一次看到真理的人。当你看到上帝用他的主权带领这些人来到福音前面，你应该鼓励他们。凯蒂继续评论说，这不仅仅是在言语上面，我比你圣洁的这种态度有时候也可以体现在你的一言一行为当中，可能有些人在说脏话，或者他的发型，或者他自己的穿衣打扮，然后你会对他展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你心里面想我不想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透过外表看到他们的内心呢？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外表最终无关紧要？你有没有意识到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做工的时候，他们最终肯定会改变的？他可能不是以你想要的这种方式，以你想要的速度来改变。当你去做一个个人的护教，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自己并不能改变任何人。凯蒂继续说道，你没有办法把福音带到任何地方，如果你去对一些很喜欢喝酒的年轻人，四处闲逛的年轻人去评头论足。所以我们不能在生活当中对这些人好像时常说他们的坏话，我们这样是没有办法把福音带给他们。不是说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喝酒，不是说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游手好闲，而是我们和他们坐下来好好的讲谈一谈。凯蒂继续说，我们经常很擅长把这些道德的问题一刀切，不是黑就是白。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要在那些迷失的人的心当中，我们要透过他们的外表看到他们的生或死的问题，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他们当中。我们有时候对他们属灵疾病去做各种各样的评论，而不是在治愈他们的疾病。保罗在这边圣洁的伸缩是从他深层的对灵魂的喜爱当中产生的，他真的关心那些人的生命。我们不是好像假装说，哦，我原来也是和你一样，仅仅只是骗他们，而是我们真的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我们想要得着他们，我们想要赢得他们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第二点要来考虑的，这是保罗的传教。他做出了这样的准备之后，这些人安静了下来，听他的讲话。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他的信息的中心并不是他自己，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对你们说的。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常听到有人说，如果说我们自己个人生活里面不像保罗那样有一个像大马士革里面这个神迹一样的归正，神迹一样悔改，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这不是保罗带来的福音，这不是说我们要看到啊，我一定要像保罗那样被得救。不是的，保罗把基督带到我们面前。保罗他是要让我们全都看到耶稣基督。保罗首先提到了他对耶稣的迫害，他怎么样被耶稣基督的爱来俘获。他在三到五节里面他着重提到了他以前是多么的喜欢遵守这一切的律法，他觉得自己是热心侍奉神。他不喜欢耶稣基督，他迫害耶稣基督，对那些奉这道的人，第四节他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他迫害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迫害那些奉这道的人。这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次看到这个字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道在新约教会当中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那些奉这道的人就是基督徒。保罗说，我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耶稣，就是保罗仇恨的目标，就是他逼迫的目标。保罗是反对耶稣基督，敌基督。第七节耶稣基督亲自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在逼迫那些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逼迫那些人，他同时也就是在逼迫耶稣基督。他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些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律法，还有这些逼迫其他的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的是什么？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热心是连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做见证的。他到大马士革去，去他的家乡，去把那些基督徒所拿，要抓住那些敢于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提到这些？他是要向这一切的犹太人展现他也曾经热心的逼迫这一切的基督徒。他让大家看到，即使是这样一个热爱逼迫基督徒的人，耶稣基督也仍然乐意来保护他，也仍然乐意来拯救他。保罗要让这一点变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他现在在干什么？他难道不也是在展现出这些听众的心吗？他说以前我是这样的逼迫了奉这道的人，他是在说我知道你们也有这样的热心，我知道你们也是在这样的逼迫我，这就是我当时有的热心，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有这样一位，这一位他的热心，他对耶稣，他对基督徒的热心超过了你们对逼迫基督徒的热心，他对上帝的爱比你们对上帝的爱更多更真实。你们自认为的爱，对上帝的爱，有这样一位，他会拿你们这样的热心改成对他自己的爱，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这个热心其实是就是敌基督，让我来告诉你们吧，耶稣基督他的大爱，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对我都做了些什么，他能对你们做什么？这就是保罗今天晚上的信息，对那些仍然还不相信的人，仍然反对耶稣基督的人，对那些喜爱律法，对律法有无比的热心的人。这就是他今天晚上的信息。你又回到了教会的正常敬拜当中，因为上帝，这是上帝命令的敬拜的方式，你要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但是你不能回到原来生活当中，你不能再回到你原来靠律法而活的那个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位，他可以把你对上帝的这个虚假的热心改变成对上帝真正的爱。他要让你看到你自己的自义是一文不值。然后他继续描述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基督拦下了他，把他变成了一个为耶稣基督传道的传道者。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也能来到任何一个信徒的生活当中。第六节他说到，我将到大马士革。他在这边说的时候，保罗是要得到每个人的心，每个犹太人的心。如果耶稣基督能这样拯救我，那么他也能这样拯救你。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拦下了我，他让我知道我是怎么样敌对他。他拦下了我， 他把我所有的犹太人骄傲，他把我的自义全都化为了乌有。他也能拯救你，因为他是上帝。保罗现在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全身心的来拥抱这位救赎主。比拉多在牌子十字架上面写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犹太人的王。现在保罗真的知道他确实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保罗他虽然热心逼迫教会，但是耶稣就是要拯救这样的人。他今天晚上也是这样的来到你的面前，你有没有更好的了解这位救主？你不需要也是像保罗这样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有这样一种十分的重大的改变。他就在这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在他的话语当中。耶稣基督在圣经的每一页里面，这就是信徒和没有信的人都需要的。他给我们带来生命，这就是那死而复活升天的上帝。保罗他因为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就不能看见，他是被拉着手进大马士革的。他被领到了亚拿尼亚的房子里面，亚拿尼亚是一个虔诚人，按着律法是虔诚人。十二节说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然后他对保罗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然后他就看到了。第十三节他被亚拿尼亚当作弟兄接待，这就是上帝在拯救我们之后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样的，把我们接纳进了他的这个大家庭。他对保罗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保罗在这边是有意的用这样的一种描述，可能亚拿尼亚的确是这样一字一句的说了，但是保罗这边的描述是对这些犹太人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因为他说是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这些犹太人不能否认他们祖宗的神。亚拿尼亚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在上帝永恒的爱中他拣选了扫罗。所以保罗他现在可以为着上帝的爱来做见证。他本来是看不见的，他是用热心逼迫教会，但是他现在被上帝所爱，他看到了真理。他看到了公义的那一位。这就是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看到的，这是我和你需要看到的，在我们生活每天生活当中，我们要来见到这样的一位公义的上帝。只有这一位才能来拯救我们这些瞎眼的罪人。 他听到了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声音，他听到了牧羊人的声音。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保罗也听到了，你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吗？我上礼拜在教会员课程的人，我在教他们蒙恩之道。蒙恩之道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就是话语的传讲，我们要听到，我们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不需要从天上面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不需要像保罗一样听到耶稣基督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有比这些更多的东西。使徒彼得说，即使他是在黑门山上面看到主耶稣登山变相，也没有办法和上帝的话语相比。我们现在有没有在认真的听上帝的声音？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福音带给其他的人？保罗第十五节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为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是他的使命。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这是给上，这是给保罗的呼召。他是谋杀者，他是充满了仇恨的人，他是充满了自义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洗净他的罪，这是保罗对他的听众来讲的这一番话。我在这一切的罪恶当中被洗净了，你也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保罗把耶稣基督放在他福音的中心，在他生命的中心。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当你思想你和上帝个人的关系，私人的相交，到底是谁在你生命的中心？当你出去传福音，对着其他人讲述上帝的时候，你讲述的中心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荣耀你自己？你是不是想让其他人说，哇，你看这个基督徒他真的太棒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耶稣基督他拦阻了我们，他改变了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他把我们变成他的样式。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读到保罗他的呼召。上帝要让他为自己做见证。保罗现在在这里，他为上帝去挽回那失丧的灵魂。他现在就是在为这一群犹太人，他用着那些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的简单的语言来与他们交谈着。保罗并没有完全的撇弃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身份，他仍然在殿里面祷告。但是在他祷告的时候，他魂游向外，他看见了主，主对他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并不领受。让我们来想一想， 保罗现在站在耶路撒冷一个台阶上面对这群犹太人讲话，上帝已经告诉他了，他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保罗知道这些人不会领受他讲的，但是他仍然把福音的话语带给了他们。保罗对上帝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义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他是在对上帝说，主啊，这些人知道我以前是个怎么样的人，也许他们会听我的。耶稣基督改变了保罗，使保罗在以前完全与他敌对的时候，变成了现在全心全意的侍奉主。这是保罗为耶稣基督做的个人的护教。保罗在这里高举耶稣基督，他让大家看到耶稣基督是公义的那一位，是唯一完美的那一位，是救赎罪人那一位，他是配得一切尊荣的，是值得你全身心的去侍奉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个人护教的力量并不在于保罗他的人，而是在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否也在你的传福音中心当中？他会不会在你的传福音的中心里面？当我们抓住上帝给我们的传福音的机会，当我们与其他人提到耶稣基督，在这边我们要学到几点。我们要用个人的，但又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经历，我们要有理智，要有轻重，我们要在这一切的反对当中仍然坚定持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关键就是你要有一个真的见证可以来对他人讲述。你首先自己要被上帝真正的改变，这并不需要是一个什么很伟大的故事，很奇妙的故事，充满着神迹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是很简单，就像我之前是瞎眼的，但是我现在看见了，我得到了属灵的眼光。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他不仅仅是为这个做出了准备，不仅仅是向他们传道，最后他同时也是在保护自己。你可以看到在21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22节，这些人已经不想听他说了，他们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他们摔掉自己的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这提醒了保罗当斯提凡受害的时候那一幕场景，他一定也记得当他们迫害斯提凡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场景。保罗当时在旁边欢喜，所以 二十四节，千夫长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这不是什么很简单的用皮革做的鞭子来打你几下，在这里的鞭打，这个罗马的刑罚能够把人的器官都打出来，身体里面各种的器官，然后人会被留在那里直到他死掉。在这个鞭子打下来的时候，他甚至会把你的骨头都粘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再一次的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捆绑，但是他对旁边站着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你要想想旁边的人现在已经害怕了。百夫长听见这话，他就去见千夫长，他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他问他，你知道吗？这个人他是罗马人。他是在提醒千夫长，第二十七节，所以千夫长就问保罗，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他并没有否认他的问题。千夫长说呢，我用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而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你看，有两种方法人可以成为罗马的公民，一种就是你用贿赂，用很多的钱买一个名籍。你可以看到千夫长就用这个方法。第二种就像保罗这样，生来就是罗马人，由罗马人所生。保罗用他自己的居民，为了要宣扬上帝的福音，我们再次看到保罗并不是就这样默默无声地躺下来接受鞭打，但是他在这边用这个罗马居民的身份，他并不是为了要仅仅是贪生怕死，他是要为着耶稣基督做更多的功，他要服侍耶稣基督。因着这个罗马的律法，他现在有这个权利，因为罗马人不能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定罪，并且罗马人永远不应该受到这样重的刑罚。保罗的确是在保护他自己，但是他的这样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他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这样做，而是用他的权力为了耶稣基督去做工。这是我们要学的另一课，我们要受到的另一个鼓励。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时常听到权力，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有宪法的保护，是非常美好的，也是很必要的。就像保罗一样，我们会不会也来合理的使用这些权利？不仅仅是为了回到工作岗位，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财富，而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国度，为了能够让耶稣基督得到尊荣。我和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会不会用上帝赐予我们的天赋人权来，不仅仅是保守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是来为福音做辩护？ 很多时候我们的政府的官员会在我们之上有权柄来管辖我们，就像我们的州长。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在世俗的审判官面前站立，他要传福音。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你回忆过去的那么多周，然后你展望将来这些日子，你会不会害怕？因为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不是要来吓你，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掌权者之前讲话，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有没有为护教做好准备？不是去抱怨政府这个那个。上个礼拜我与蒙塔利州一些牧师有一些邮件上的往来，他有机会站在他们州的州长面前向他讲话，他给他阐述这个国家需要福音。那个州的官员听了那个牧师的阐述，他也给牧师拨了一些款项进行资助。这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现在我们在这里，在今天晚上坐在这里，回到原来的生活，回到一切如常的生活，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上帝不想让我们过的一切如常，他要让我们做他的见证。我们在这些过去的几周里面所经历一切，我们需要为上帝来做见证，需要来展现出上帝他的大能。我们要像保罗在这个公会的人前面做的这样，对这些外邦人，对这些世俗的君王去传讲福音。我们现在有福音的宝藏，然而我们是破碎的器皿，所以力量是在于耶稣基督，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信徒们，请大家都到各地去把福音带给其他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阿们。